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6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福音默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指出，在暴力和战争的黑暗中，基督徒要成为光。教宗敦促通过关爱且明智的参与来帮助他人。为庆祝教区级世界青年节，教宗发文告敦促在黑暗中怀有望德。教宗对刚果体育场踩踏事故表示哀痛。在黑暗的世界中成为灯塔，照亮似乎全部失去光明的地方。教宗指出，这是罗梅纳友爱之家在福音启迪下行动的宗旨。教宗方济各11月23日在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在意大利中部阿雷佐省的罗梅纳友爱之家及纳因团体的大约500名成员。教宗表示，在暴力和冲突不断的今日世界中，需要兄弟情谊、和平及人际友爱。款待、关怀和友爱是福音的光能进入和照亮人生黑暗时刻的三个因素。罗梅纳友爱之家以其美丽的空间、质朴和聆听款待来访者，使他们在宁静的自然美景中度过几天的假日。教宗向眼前的来宾说，这个友爱之家本着福音的精神，使任何一个人都能感到宾至如归。天主无常的爱不设定条件，不在我们的肩膀上强加重担，而是接纳我们，无常的爱我们。你们切莫失去这种精神，却要始终努力培养这种开放和款待的风格，继续成为自由的绿洲，表达天主对每个人无止境及无常的爱。那因团体的服务则是接纳和陪伴那些因失去子女而处于悲哀的父母亲们，怀着耶稣的怜悯，懂得与哭泣的人同气，并照顾受伤的人。教宗表示，懂得与人同气正是罗梅纳的一个照教。罗梅纳提醒我们，做基督徒意味着照顾受伤的人和处于痛苦的人，这在似乎完全失去光明的地方带去微弱的光。罗梅纳生活形态的核心是友爱，培养共处之美，在每个人的面容上发现一个应去爱的弟兄。教宗说，我愿意告诉你们，这也是罗梅纳的预言，将一个有爱和关怀的世界的梦想向前推动，成为和平与人际友爱的播种者，在暴力和冲突不断的今日世界中，极需要这样的情谊。教宗最后勉励这个友爱之家继续实施友爱的款待，提供一个人们能得到休息的地方。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天主的爱，而且也是普世友爱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友爱团体是天父借着耶稣开创的，也是耶稣要求我们与他一起，并借着圣神建立起来的。 意大利第13届教会社会殉道节于11月24日在维罗纳揭幕。今年的主题与社交媒体上的自由有关，运用了网络世界里的话题标签和 at 符号。因此，教宗方济各在问候筹办方和参与者的信函中谈论了这些网络符号的意义。教宗首先指出， at 这个符号出现在主题中，凸显了当今世界里日渐重要的议题，特别是数字文化，它深深地影响了个人及社会的关系。这个符号表现出与他人接近和联系，深切表达每个人心中要维护的自由。教宗指出，社交媒体不该成为我们会掉入的陷阱，而应致力于维护一群自由的人的融洽共处。接着，教宗提到马尔谷福音中耶稣增饼的事迹，强调了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具有权威性，这是因为他要求严苛，但耶稣在教训人们时亲身参与。他是天主圣言，带着天父的面容，却亲自体尝人生的困境。耶稣的传播之所以真切，正是因为他关爱那些聆听他的人。教宗表示，耶稣教导完人们后，也为他们提供所需，这是因为他关切他们的整体状态，也就是他们的完整性。同时，耶稣并非独自行动，而是邀请众门徒参与其中。同样的，耶稣叮嘱门徒们进入他亲身参与的逻辑。教宗强调，福音的赠与必包括赠与者的一份付出，这就是门徒蒙召的自由，怀着明智和关爱去参与，去帮助他人。教宗最后祝愿活动参与者能将本届主题化为行动，明智地推动那些促进公益的行动和举措。适逢各教区庆祝第38届世界青年节，教宗为此发表文告，称青春时期充满希望和梦想，邀请青年省思如何在危机日渐加剧的世界里保有望德。教区层级的世界青年节于2023年11月26日庆祝，教宗为此于本月中旬发表文告，题名为论望德要喜乐。教宗表明，基督徒的望德绝非简单的乐观心态，而是明确知道天主临在于我们中间。教宗提出了在黑暗时期积极维持望德的策略，并敦促青年把望德分享出去。论望德要喜乐的主题选自《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教宗省思圣人这一席话，指出青春时期充满希望和梦想，得到很多美好事物的滋养，生活因而变得充实。受造界的灿烂，我们与朋友和挚爱的关系，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然而，我们生活在危机时代，对于包括青年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希望似乎渺茫。很多人觉得自己仿佛被关在阴暗的监狱里，看不见阳光。教宗问道，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如何感受到圣保禄所说的喜乐和望德呢？面对人类的悲剧，特别是无辜者的苦难，我们也会如同圣咏里那样祈祷，问上主，为什么？教宗在文告中指出了两条在此困境中保持基督徒望德的道路。第一条是承认这不是人类努力、天赋或技巧的成果。喜乐源自与基督的相遇，基督徒的喜乐来自天主本身，来自我们深知被他所爱。 基督徒的望德既不是简单的乐观心态，也不是天真之人的安慰剂，这是扎根于爱德和信德的确信，相信天主绝不会遗弃我们，相信他始终信守承诺。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第二条，在痛苦中维持望德的道路，是承认我们也能成为天主解决问题的对策的一部分。我们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能成为他爱的记号。这爱在看似绝望的处境中，也能激发喜乐和望德。领受了这份喜乐和望德，我们不能独自享有。教宗勉励青年写道，守护那在你们内燃烧的小火苗，但同时也要把它奉献出去，你们将会发现它越长越大。你们尤其要亲近那些或许表面带着笑容，内心却暗自哭泣的朋友，他们缺乏望德。你们不要受到冷漠和个人主义的玷污。教宗最后提醒众人，我们不能把基督徒的望德仅仅当作一种美好的感觉而私藏，因为望德注定是要给每一个人的。11月20日周一晚间，刚果布拉柴维尔的米歇尔·奥尔纳诺体育场内举行新兵招募活动时，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31人死亡。教宗向刚果主教团主席、布拉柴维尔总主教区总主教巴富阿库阿胡寄发唁电，对这悲惨事件表示哀痛。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中，教宗向遇难者的家属保证精神上的关怀，祈求天主赐给亡者永恒的幸福，扶持那些处于悲痛的家庭。圣父教宗还预请众人向所有在这次事件中受到打击的人表达弟兄般的团结互助精神，同时感谢所有在事发后为困境中的年轻人提供援助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基督普世君王节，恭读圣马窦福音25章31到46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了自创世以来的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裸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 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裸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他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裸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裸体，或有病，或坐监，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所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开始的时候，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他曾经许诺所有到他跟前的人获得安息。我所需要的只是开放我自己，让他进来。他有一天要在光荣中再度降来。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稍作停留，意识到天主的临在。他是全能威严的天主，又是谦卑而同情卑微人的天主。如果我用一个相称他尊位的姿势来表达我的敬畏之情，我会更加深入地认识他的临在。我要采用一个最能帮助我打开意识之门的姿势来祈祷，使我意识到他的荣耀和谦卑。我不只在祈祷的时候，而要在一生中都要恭敬这位无限伟大的天主。我视这为一个恩宠，并求主赐给我，好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求主赐给我所渴求的特恩，使我看见耶稣，看见他是如何在各个地方做到了既是主人又是仆人，以便让我能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认出他并侍奉他。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隐藏在耶稣生命背后的，只是偶然在山上显圣容的时候才显露了一会儿的，如今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现实。光荣是天主的标志，天使好像构成了天主的宫廷侍卫队，他们的职责是带着光芒围绕在他的四周。人子这称号包含天主的光荣和人的贬义。在人子这称号下，至高无上的天主为最卑微的人在服务着，因此这里先说人子，然后才说到牧人和国王，并间接谈到天主子。为祈祷来说，我和耶稣在交往中没有必要把我个人和我自身的罪过及错误排斥在外，或者我对周围之人的弱点感到气愤，因而使之成为我和天主之间的爱阻隔的墙壁。因为他的爱情正好就是富有怜悯心肠的，且恰恰针对贫穷和软弱的人。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这里以天主的双重行为为前提，一双看不见的具有威能的手要把主动权从历史的强大力量中夺走。人的权势不管它多大，总是在世界的一部分和时间的一小部分中有效。天主却从开始就掌握着世界的一切权势，他还掌管着永远。可咒骂我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同样分开绵羊和山羊可以追溯到天主的干预上来，因为有子和小麦长在一起。我们虽然有时候很希望天主派遣他的复仇天使来消灭我们的敌人，和那两个雷霆之子一样喊说，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们吗？但对我们在世上的时代而言，审判还没有来到，一切都还要交给天主。在我们的历史之外，审判才会来到。因此教会与历史上许多思想意识形态运动不同，它自由地实施仁爱的工作，他们在人类历史的框架中追求审判，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彻底的解放。类似这样的行动总是太仓促，从未考虑为别人留出一点时间来，因为他们想要达到的太多。但对于小小的仁爱工作，本是举手之劳，他们却看不上做。对他们而言，体制远比某一个单独的人重要得多。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了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裸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裸体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不管人子是在天主的光荣中，还是隐藏在饥饿的人、口渴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赤身裸体的人、生病的人、坐监的人身上，我们的眼睛都蒙蔽着，但在信仰的光照下，人子非常的清楚寓居在耶稣的苦难和他的兄弟姊妹的苦难中。你们给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所做的。这首先指的是信仰内的兄弟姊妹。福音不是为维护缺少天主的人文主义做辩护性的演说，人们有可能因此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彼此是否善待对方。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只问了我们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想要说的是，至少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不能提这个问题。基督徒都知道，兄弟首先指的是教会内的兄弟姊妹，这也澄清了左边人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帮助你？实际上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没有服侍你？我们什么时候忽略了对教会应尽的义务？我们将要以我们如何和同信仰的人相处来审判，并不排除在没有信仰的人身上认出耶稣来。但谁如果连第一个都没有做，很容易忽略第二个。最后，我要和要求位居末位的谦卑的君王耶稣交谈，我要加强对他的信赖，把我的软弱展现给他，好使他在我内认出我是他父所祝福的人。然后我坦率地向父请求帮助，并虔诚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福音默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以下醒思内容选自和平月刊。近年流行着一种领导学理念，称为仆人式领袖。仆人式领袖平易近人，与下属打成一片，他们同时了解属下的需要和能力，能够知人善任，带领团队一同前进。仆人式领袖可以说是基督君王的一个缩影。基督君王并非通过权力和惩罚来压迫人们，相反，他以仁慈、以爱和宽恕对待他的子民。身为天主，他本身已是圆满，并不需要我们的赞美来增添他的荣耀。然而，他却自愿来到人世间，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度着与我们一样的生活，为的是引领我们重新归向天主。面对那些受伤和迷途的羊，他从未放弃，仍以耐心陪伴和引导。正如读经一所描述的，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当他光荣的来临时，他要迎接那些属于他的人进入他的光荣。这就是基督的形象，一位充满仁慈和爱的君王。让我们都用时间回顾生命中经验基督仁慈和爱的时刻，比增进与基督的关系。基督君王，求你赏赐恩宠，使我能仿效你，在生活中仁慈地对待他人。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诗马窦的福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